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58届年会早些时候在奥地利维也纳闭幕，中国政府派出了由外交部、国防科工局、总装备部、国家气象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组成的代表团与会，向世界展示近年来中国航天事业迅猛发展的成就以及国际合作的成果。在大会举行的间隙，中国外交部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特别在维也纳联合国大厦的莫扎特厅共同主办了名为“让太空探索插上艺术的翅膀”的主题画展，别出心裁地利用十几幅航空绘画作品展现中国古代和现代的航天探索与成就。联合国电台记者程浩就此电话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代表，该校国际学院院长兼联合国空间科学与技术教育亚太区域中心执行主任翁敬农教授，以及画展作品的创作者北航机械学院工业设计系副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龚浩钦，请听报道。
在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58届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举办的“让太空探索插上艺术的翅膀”中国航天成就绘画作品展，又既结合了外空科技与艺术，彰显了中国的航天成就和不断加强外空国际合作、促进空间能力建设的良好形象，并吸引了各国与会人员兴致勃勃的参观。画展主办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际学院院长翁敬农在接受专访时表示，空间探索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和不懈追求，因为只有仰望星空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面对无垠的太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深深向往、勇敢探索。近些年来，中国航天事业更是迅猛发展。此次画展就是希望展现中国古代和现代的航天探索与成就。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呢，人们是对这个太空充满了想象和好奇，所以说这个我们有诞生了很多神话故事，像千里眼啊、顺风耳啊，像嫦娥奔月呀、牛郎织女啊、鹊桥相会啊等等。那么以前呢，我们可以说是坐地观天，随着这个空间技术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登天查地的这个阶段了。这是主要是通过空间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卫星，我们说遥感，通过的导航，通过的通讯。所以说以前这些神话故事呢，像千里眼啊、顺风耳啊，现在已经都变成了一个现实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举办这个画展呢？我们是想通过把中国从古到今对这个空间探索的这样一些成果，用绘画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阐述和表达。啊，借助于空间这种文化，是让外空委的相当的成员国呢，更多的了解中国在空间探索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进步和成就。
此次在维也纳展出的航空绘画作品的创作者是北航机械学院工业设计系副主任龚浩钦。他1973年出生于湖北随州，200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设计系执教。近年来，龚浩钦致力于航空绘画创作，已出版了《画布上的中国航空》《仰望星空》《畅仰的笔触》《北航校园风景绘画》等多部作品集。他在接受专访时告诉记者，虽然自己是第一次在联合国办个人画展，但他在艺术与科学的跨界结合，特别是用艺术的手法来表现科学、思考科学问题方面，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与探索。
这次画展呢，展出的这个画作呢，其实我们是沿着这样一个脉络，就是实际上我们对空天、对空天科学、对天空的向往啊，是由来已久的。
对，
就是我们这个画作呢，就是有一部分是主题，就是我们坐地观天，通过这个先人的这种神奇的想象啊，一部分作品是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在中古时期啊，特别是在明代、清代，对，大概在14、15世纪左右，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特别是天文学啊，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领先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那个天文台啊，有很多优秀的当时的这个科技的一些遗存，特别是观测设备啊。第二组画是偏的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近现代，特别是最近20-30年，就是我们航天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我们就以此为母题，按照这个时间的这种顺序，基本上把这个做了一个回顾。应该说，在想象的创造的领域里，应该有更大的空间，有更大的包容性。 所以这次画展呢，我就是用最朴素的这个版画和素描的形式来完成了这一组绘画。实际上除了实用的我们今天的这个工业设计以外呢，还是可以有更多的艺术家从这个文化或者艺术创作的角度，甚至超越这个实用的角度做一些尝试。
龚浩清在专访中指出，以飞机、航空事件、空中战斗为题材的航空画对很多中国观众而言依然比较陌生。正如罗丹所说，生活当中不缺乏美，缺乏的只是发现美的眼睛。艺术作品能够打动人、感染人，源自艺术家深刻的生活体验。龚浩清对航空绘画的喜爱就源于一次不经意的感动。
我们北航收藏了一些这个旧飞机、老飞机，当时因为那个航管条件有限呢，就放在这个露天地里。就有一次我这个从那儿过的时候，哎呀，那个雪，在雪地里那些锈渍斑斑的老飞机特别能够打动我，就是感觉到他们就像是有生命一样，就像是精灵，就像一个这个铁骨铮铮的战士，这个折断了翅膀之后静卧在那儿，那个感觉，那一刻真是很难说，很难以言传。真正对艺术家起作用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就是有趣。就是你对他感兴趣的话，他会自然地牵引你去关注他，去了解他。最近这几十年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呢，其实是做出了很多骄人的成就的。但是这些科学里面的有趣的东西，大多数的艺术家们没有多少机会能接近他们。就是我个人这种经历吧，学工业设计出身，对科学啊可能是专业的关系做了一些留心，再加上来到北航工作，有一些机缘，就是认识了一些这个很好的朋友，慢慢的就是开始了现在的这些事儿。朋友们比较认可，我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也比较享受。
正如龚浩清在画作中所展现的，近年来中国在航天以及空间技术应用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已经形成了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和北航中心四大品牌。北航国际学院院长翁晋农在专访中表示，此次画展也是一次难得的国际交流的机会，让中国自行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让更多人了解。
据我所知呢，北斗的亚太型和东盟型已经在做了，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一些成果。北斗的系统呢，它虽然是起步晚，我们是坚持了自主创新这样一个思路，所以说呢，在学习了解现有的系统基础之上，中国在星座的设计方面是跟其他的现有的导航系统呢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呢，就是北斗的除了提供这个导航功能以外，它还能提供这个通讯功能，那么这个是现在的其他的导航系统所没有的，这也是北斗导航系统的一个特色。北斗导航系统呢，那么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建设过程当中，根据计划呢，应该是在2020年以前能够提供全球的卫星导航服务。到那时候呢，我们想国际的合作范围、深度和广度方面，那么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翁晋农表示，中国空间技术的发展直接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在防灾减灾、国土管理、应急响应等方面，而这些技术同时也能造福于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为此，联合国与中国政府合作于2014年11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立的联合国空间科学与技术教育亚太区域中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空间技术应用人才，促进空间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和应用为主要工作，来与世界各国共享航天发展成果。
区域中心在中国的诞生，我觉得一个是得益于当前中国空间技术的一个进步和发展，也得益于我们现在中国大学发展国际化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和大的背景。北航呢，这两年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现在呢已经跟国外的几十所大学开展了学生交换呀、科研合作呀，每年有几百的老师到国外进行访学，我们也接受几百的学生这个老师到北航来参加交流或者学习，已经现在既有1700个留学生来自了90多个国家。在这样一个环境底下，可以说区域中心的建设也是北航国际化的进步的一个集中的体现。那么今后呢，我想在这个区域中心啊，真正的打造成一个开放的合作的空间技术应用方面专业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的一样一个平台。那么每年呢，我们根据联合国外空委推荐方向， 主要是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导航、小卫星技术、空间法、卫星气象这方面研究生层面的教育培训工作。另外呢，我们还想通过一些两周的短期培训，为发展中国家培养这方面的一些专业技术人才。
联合国外空司司长迪皮蓬表示，中国是联合国在外空事务领域主要的支持方之一。北航中心面向亚太地区，是联合国第六个子类的中心。此外，联合国灾害管理和应急反应天基信息平台也与中国紧密合作，供全世界所有国家使用。例如，不久前在尼泊尔发生的大地震灾难造成严重损失，联合国为有需要的国家免费提供卫星信息，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支持。迪皮蓬说，联合国外空司与中国的整体合作非常好，中国正在成为国际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合作越来越重要的伙伴。陈浩，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